各位主日蒙恩，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凡事富足，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丰丰富富，充充足足，那好不好啊？没人说话了，咱们崇拜的人比较少今天啊。凡事富足，大家想不想凡事富足啊？想啊，对啊，每个人都希望凡事富足。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啊？是不是都想蒙祝福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人讲什么呀？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生活就有平安喜乐，信耶稣就蒙福。也就是说我们给人都是讲好消息，对不对？都是好消息啊，这些消息都是关于收获的。信耶稣我就能得这个，信耶稣我就能得到那个，这样就是蒙祝福，对不对呀？对吧？怎么不对呀？对。但是主耶稣讲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说接受不是祝福，而是相对来说给予比接受更蒙福。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给不是自然发生的，我们都愿意当得的人，给是需要教育的。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基督徒奉献的教导，特别是金钱上的奉献。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我强调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呢，特别是针对基督徒的。当然我看了一下，可能我们当中没有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不一定要照着这么做。当然了，如果非基督徒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一定会蒙祝福。今天我们经文选自哥林多后书9章6到15节，已经打印在了程序单第四页上，正道的时候欢迎大家参考。哥林多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这座城市的基督徒们的一封信。我们一起读一遍这段经文：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却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用阳光、空气和水来供应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爱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和一切的需要，也感谢你赐给我们金钱让我们生活。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今天求圣灵借着正道光照我们，让我们学习给予的功课。这不仅仅是对神感谢的回应，也是我们蒙祝福必须的条件。神，你不但丰丰富富地祝福我们，也借着我们充充足足地祝福别人。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9章6到15节， 讲到的是第一点，告诉我们奉献金钱给神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在九章六节讲到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句话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用农民种地的比喻来说明金钱奉献的益处。这是一般常识了，我们都能理解，你种的种子多收获的就多，种的少收获的相对就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如果你在神国里，在神的土地上种的是金钱，那我们收获的就是金钱。有人可能说，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挣钱，这不是鼓励追求贪婪吗？啊，不是这么回事。神看重我们做事的动机，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操纵神，将挣来的钱满足自己的喜乐和欲望，那是贪婪。但是如果我们将挣来的钱用于神的国，用于福音事工，用于建立教会，那是讨神的喜悦。神要求我们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讲的就是基督徒的奉献。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将自己的金钱献出来，用于神国的福音事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教会。这里的意思是，当你像农民种地撒种一样，奉献给钱，给神更多的财物，神就会在财务上赐给你更多的回报。有位牧师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他有个女儿叫劳伦，劳伦六岁的时候想养鸟当宠物。牧师本人不想养鸟，养鸟啊，屋子里不容易保持清洁。但是他还是带着孩子到宠物店去了，一问，一只鸟加上鸟笼、其他别的器具、鸟食，怎么也得几百块钱。他们家每周给 Lauren 一块钱零花钱，六岁的孩子呀，这下他放心了。 Lauren 他要真想养鸟的话，至少他还得攒好几年才能买得起这些东西。但是劳伦去了宠物店之后啊，真就动心了，开始攒钱了，为买鸟做准备。不过过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有一位宣教士到牧师家来了，聊天的时候就谈到，他说他在宣教的那个国家呀，那个地区这些人都很穷，想买圣经没有钱买，买不起圣经。现在啊，他们都正在筹款呢，准备买圣经送给那些人。这劳伦呢，虽然孩子小，但是心已经懂事了。他听到这件事以后很感动，就把自己攒的所有的积蓄七块钱全部拿出来了，交给了这位宣教士，作为买圣经的奉献。他想看到神的话在那个国家被传扬起来，有人能够归信基督。但是这样呢，他这个买鸟计划就要推迟了。但是劳伦并不后悔。过了几天以后，牧师教会里有位姐妹知道这件事了，正好她有位朋友啊，家里想把养的鸟送人，这位姐妹就从朋友那里把这一整套连着鸟的养鸟的这一套东西都要来了，送给劳伦。把这东西送到牧师家一看，不是一只鸟，是两只特别漂亮的鸟。劳伦还很小，他不懂得怎么来操控神，他只是单纯的为福音事业献上了一份力。但神马上就满满的祝福他，不但给了他想要的，还让他可以继续的攒钱献给神，也供应自己的需要。所以箴言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神是信实的，也是蛮有能力的。我们献给神的金钱越多，从神那里收获的就越多。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有没有一颗爱他的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奉献金钱给神的动机。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 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把钱献上。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神不需要我们的钱。我们必须要先明白这一件事，神不需要我们的钱。我刚信主以后有一段时间，我看待金钱的奉献都是从需求的方面来考虑的。教会需要钱，传福音需要钱，神的工作需要钱，所以基督徒需要奉献呐。我需要奉献呐，我不奉献牧师就得喝西北风了，教会就要关门了。我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当成了比神还神的神，因为神的家需要我维持，需要我的奉献才能供养啊。后来我听到一位牧师讲道，他说，我不需要你们为我去赚钱，如果你不奉献，我仍然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供给。神有这个能力，因为万有都是他的。我们读一段经文，诗篇50篇7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民呐，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神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他不需要任何东西，尤其不需要我们的钱。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跟从他的常常有大批人，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主有能力解决呀。婚宴的时候变水为酒，用在旷野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可是要真用钱怎么办呢？有一次耶稣和彼得在加百农传道，正好碰上了收这个人头税的，每个犹太成年男子每一年必须要交半块钱。收钱怎么办呢？耶稣身上没有钱，耶稣就吩咐彼得，你到海里去钓鱼吧，钓上来1块鱼，这鱼嘴里吐出1块钱来，正好交2个人的税了。所以神不缺钱，神要我们奉献，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为的是要我们学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大家知道圣经记载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形式的这种奉献是谁向神献的吗？有没有人知道第一次的奉献，有仪式的奉献谁献的？啊？谁献？亚伯拉罕。也还更早就已经有了，还有没有人知道了？比亚伯拉罕更早的对，该隐和亚伯，对吧？这个是第一次有形式的向神的奉献，该隐和亚伯。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拿了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亚伯将他羊群当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什么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神重义亚伯和他的供物，但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换句话说，这个献的供物和这个人是连在一起的，你这供物要不蒙悦纳，你这个人也不蒙悦纳。很多人看不懂这段圣经，替该隐鸣不平，那怎么神就看不上该隐的呢？人该隐也是出力流汗了，为什么呀？这原因呢，是在当时人是以水果蔬菜为食物的，吃素不吃肉。到什么时候开始吃肉呢？挪亚时期的大洪水之后，创世纪9章3节，这个神告诉挪亚，经过洪水之后，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在洪水之前，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他们只是管理动物，不吃动物的。所以亚伯牧羊， 单单是为了给神献祭用的，不是吃的。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爱他的心意。因此如果我们奉献的不情不愿，很勉强，神让我们就不要奉献了。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什么呀？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什么意思呢？奉献应该甘心乐意，但是每个人的生活情况不同，信息也不同，需要量力而行。但如果我们甘心情愿地多奉献，我们得到的祝福也就更多。神不缺钱，金钱是神使用来操练我们信心的工具。有这么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有个基督徒照常礼拜天到教会来参加崇拜，又照常拿出了一张十块钱的钞票塞进了奉献箱里。奉献完了，发现奉献错了，拿的是一张一百的票。他非常的自责呀，我这么马虎呢，去找牧师去了，牧师要不你找我九十块钱吧。牧师也很为难的，这个教会的财务系统这不是牧师一个人说了算的呀。这人最后挺无奈，说算了算了，就当我多给了神九十块钱，多奉献神九十块钱。牧师马上回答说的，不，实际啊，神只收到了十块钱。跟神讨价还价只会减少我们的祝福。英国著名的神学家鲁伊斯啊 ，C.S. 路易斯在他的著作里面《返璞归真》，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基督徒要是跟神斤斤计较啊 ，it is like cutting off the branch you are sitting on， 就像你砍断了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一样。”这是告诉我们应该奉献金钱给神的动机。第三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奉献金钱给神的好处。奉献给神金钱是有好处的，前面两点已经讲过了。那么有什么好处啊？第一个好处是自己蒙祝福。哥林多后书九章八到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读：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九章八节讲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段上下文谈的都是金钱的奉献，所以这里讲的恩惠肯定跟金钱有关。当然这并不是说神会让每个基督徒都得到物质上的丰富，但是确实意味着那些在恩典中奉献的人有缺乏的时候总会得到供应。但是第八节讲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注意说哈，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用了这么多的词儿来形容恩惠的丰富，各样、多多、常常、凡事、多行，然后又一个各样，说明除了金钱和物质的供应，通过我们的奉献，神还会让我们在灵性上、在信心上、在品格上等等各个方面变得丰富。特别是第九节，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是引用诗篇里的一句经文来描写神怜悯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就是这样的慷慨，周济穷人，基督徒也应该来效法神。这是学习怜悯，学习爱人，这个也是信心的功课。新约圣经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 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穿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当我们坚持以怜悯待人，我们就会不断地结出又大又多的仁义的果子。仁义就是属神的正确的仁爱公平的品格。当我们看到自己生命发生了变化，我们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会感觉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幸福的。原来一个又自私又冷漠的人变得越来越慷慨，越来越能牺牲，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招人喜欢，越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蒙祝福，这是非常蒙福，非常快乐，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是神各样恩惠里的一部分。而我们的信心和品格是通过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而被改变的。我们奉献出了金钱了，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奉献，因为我们觉得缺乏，我自己还不够呢，我给出去了，我自己怎么办呢？我们对神的信心小。还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基督徒没钱啊，身体还不好，还需要想办法去弄钱看病买药吃。每一次到教会崇拜，看见奉献箱摆在那儿，自己却不能奉献，心里感觉到很不安。那他就问牧师了，我实在是连一块多余的钱都没有啊，我又体弱多病，干不了什么，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但是我想啊，作为基督徒我应该奉献，我怎么办呢？牧师就鼓励他说，你啊，不如先可着自己的能力啊奉献一点试试，看以后有什么事发生，说不定有什么意外出现呢。这信徒听了觉得挺有道理，就拿出身上的五块钱塞在了奉献箱里。到月底了，他又精打细算，又开始算账了，突然发现多出了十几块钱。仔细核对之后，发现原来自己少买了一些药。为什么少买了药呢？因为疾病有些症状减轻了，医生就给他少开药了。神是信实的，说得到就做得到。当我们愿意操练信心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够用。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奉献，是因为我们贪心。又有一个故事，哎，我是牧师，经常跟牧师在一起开会，也在一起聊天，在一起交流，所以知道世界教会里有好多的真事。哎，有个基督徒移民到加拿大以后开始找工作了，当时就业市场很不好，加上他也没啥经验，投简历投了很多，连个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他自己祷告啊，求神赶紧给安排个工作吧，随便安排个工作都可以啊，自己祷告到教会来，请弟兄姐妹帮他祷告，请牧师帮他祷告。神垂听了祷告，赐给他一份工作，工资不多，一个月2000多块，但是他也很感恩呐，每个月收到薪水后第一件事就是十一奉献，200多块钱奉献了。这人工作勤恳，对神又忠心，神就恩待他，给他升职加薪，每个月拿到6000块了。这个时候他就舍不得十一奉献了，还是每个月奉献200。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个月我拿出600块钱去奉献，我心都流血呀，那是一大笔钱呢。但是呢，他心里总是感觉到不安，就去找牧师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牧师说，别勉强，神说了你得奉献，你甘心乐意啊，别勉强，咱们一起祷告吧。然后牧师为他祷告，他说，主啊，我们弟兄以前赚200块钱一个月，他可以非常快乐的十分之一奉献，现在呀，你让他拿到6000块钱一个月了，他遇到困难了，没法十一奉献了，求你给他心里有平安，如果你允许，就 把他这个工作换回去吧，换回到那个2000块钱一个月的工作，让他心里有平安，求主祝福他。祷告以后，这人明白了，悔改了，然后开始，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神是我们一切福祉的来源，神不希望金钱成为我们跟他关系的障碍，神不希望金钱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拦阻，神愿意我们蒙祝福，所以将金钱献给神会使我们自己蒙祝福，各样多多的恩惠和祝福。这是第一点，我们奉献自己蒙祝福。奉献金钱给第二给神的第二个好处是帮补别人的缺乏。哥林多后书9:12说，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这里办事，这个是个动词，有祭司式的服事这个含义。保罗把基督徒金钱的奉献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也就是说筹集奉献呢，是献给神的属灵的祭物，就像是祭司在祭坛上献贵重的祭物一样。所以金钱的奉献在神的眼里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我们对神的心意和态度。保罗在罗马书12:1里讲到说，基督徒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身体包括的是全人，包括我们的生命和一切的喜好。如果我们连金钱都献不上去，又怎么能谈到把身体献上呢？这里谈到了奉献的另一个好处，帮补其他教会有需要的信徒。首先我们必须清楚，这里的帮补是将钱奉献给神，然后神通过这些钱来补足其他信徒的缺乏。这跟世界上的帮助不一样，张三跟李四是好朋友，李四缺钱了，张三借给李四一些钱，跟这个不是一个含义。信徒的奉献如果不经过神，不经过神的手，不经过神的祝福，不一定起到预期的效果。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怎么做的？有个孩子带了5个饼2条鱼，然后门徒把这些吃的交到了耶稣的手里，耶稣拿着这些东西望天祷告，祝谢了，掰开，然后分给大家，才喂饱了5000人。你要不经过神，你叫这孩子拿5饼2鱼，你喂5000人试试，你看他能喂得饱不？所以一定要感谢神。我们教会建立的头几年，有些教会在经济上资助我们，有些教会以为弟兄跟我说，要不是我们教会资助你们呢，你们教会就活不下去。我说你错了，要不是神呼召我，我们根本不需要你的资助，因为我早就走了。教会是有需要，但是你奉献了就能满足教会的需要吗？掌权作王的一直都是神，神不动工，有钱也没有用。即使基督徒之间直接的这种经济的资助，也是在跟神祷告之后，先明白神的心意，献给神，然后再到人的手里去。否则可能你即使你想资助别人，人家也不接受。15年以前我在安大略省的伦敦，研究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在餐馆打工，很穷，但是我也不愿意接受弟兄姐妹的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怜悯我啊，我主日崇拜的时候趁我不注意把一些钱放在我的背包里，让我能够接受。所以主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报答你。所以按照神的心意帮补才能够达到目的，神国的事情不经过神就达不到果效。保罗一直在强调，你奉献金钱是像献祭一样献给神，然后神按照自己的心意使用，使有需要的信徒得到帮助。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神，你不要想我来帮助你，你来感谢我，你这样想就是错了。你应该先献给神，不求回报，这样神才会给你属天的祝福。否则你在地上已经得了人的称赞，已经得了人的 人的回报，就没有属天的祝福了。神也并不是中间的环节，神是从头到尾都在掌管。所以呢，帮补信徒的事情办成了，无论如何都要感谢神。这是奉献金钱给神的第二个好处。奉献金钱给神的第三个好处是荣耀神。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三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奉献金钱帮助人，帮助谁呢？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代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是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一年以前写的，当时保罗就提到请哥林多教会筹款周济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那里有很多贫穷的信徒，有很多需要。但是这一年来，哥林多教会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件事就被搁置了。现在问题都解决了，保罗就重提这件事。但是保罗并不仅仅是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筹款，还在其他地区的教会做同样的事情。就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我们今天学第九章，就在第八章里，他就提到了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情况。好，我们看一看，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八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并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马其顿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下辖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等城市。这马其顿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迫害，处于患难当中，生活极度贫穷。但是当他们知道耶路撒冷信徒有需要的时候，不但甘心乐意的踊跃捐款，并且都不考虑自己基本的生活了，宁可看起来自己都不够，也要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极大的爱心和信心的表现。人靠着自己的本性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儿的，因为在属世的人眼里，马其顿的教会这些人不正常，他们是一群狂热的宗教疯子。任何一个人把他们的行为都只能归结为一个原因，他们是基督徒。这句话在不信的人嘴里是贬义，但是在信徒的嘴里却是对神的赞美。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马其顿教会通过金钱的奉献实实在在的荣耀神。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保罗使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来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慷慨的付出，毕竟他们的生活比马其顿的那些信徒富裕得多，也舒适得多。他们的资助对耶路撒冷的教会也会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当耶路撒冷的信徒们收到资助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不孤单，也会更有信心面对信仰的迫害。他们会由衷的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其实信徒的奉献跟富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是对神对人的爱心上。有一位牧师讲道的时候对会众说，看你们敬拜时候的穿着呀，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穷人，但看一看奉献盘中的奉献呢，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富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七、第八节说的，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的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神通过金钱的奉献就来看出我们的爱心，也使用它荣耀自己的名。这是奉献的第三个好处。奉献第四个好处，促进圣徒的连结，促进圣徒的连结。哥林多后书9:14-15，我们一起念。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耶路撒冷的信徒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他传福音的时候先传给犹太人，然后这个福音才从犹太社区到了外邦人那里。当保罗为耶路撒冷信徒捐款的募捐的时候，他这么讲，在罗马书15:25-27，他说，但现在呀，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保罗的意思是说，信徒之间彼此相爱啊，不仅仅是头脑当中的知识，而应该付诸于实际行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捐款是应该应分的，因为他们接受了犹太人属灵上的好处。他们捐款表明他们的生命的的确确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接受了福音，悔改了，生发出了爱心，愿意回报。保罗称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特意向非犹太人传福音，也因此教会里不少原来从犹太教归信基督的犹太教徒攻击保罗，说他反犹太人、反律法，保罗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外邦教会呢，因为地域和文化的缘故，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交流不畅，有隔阂。保罗为了促进圣徒之间的连结和联合，教导哥林多教会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捐款。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信徒们属灵上富足，神通过他们的工作来祝福哥林多教会等外邦教会，而哥林多教会呢，在经济上富足。保罗教导他们借着金钱的奉献来回报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他特别引用了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里的经文来教导信徒们应该互相满足，彼此祝福。他说，在哥林多后书8:15，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谁也不缺乏。不能说我有了我就自己留着，不顾那些穷人，这个不是神国的原则。哥林多教会这种经济的资助是一种爱的表达， 这样他们跟耶路撒冷的信徒们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因为哥林多教会慷慨的行为，也感受到了神浩大的恩惠，跟他们产生了另一个属灵的连结。祷告，彼此祷告，对于信徒之间这种关系和灵性的成长非常重要。当我们参加祷告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和作为，来坦白自己的软弱和无助，在祷告当中互相安慰和鼓励，我们属灵的友谊就会加深。即使是代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天晚上都在群里10:30的时候发祷告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很多患病的弟兄姐妹们祷告，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呼求，医治了很多人，他们对我们都非常感谢。啊，玛琳达的妈妈说的，我女儿啊，白血病得医治，现在能够回到学校正常的上课了，没有你们的关心和鼓励啊，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我相信耶路撒冷的信徒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讲过同样的话，而这是通过信徒之间彼此的祝福、金钱的奉献、属灵上的教导来带来的好处。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到了奉献金钱给神有四样好处，至少有四样好处。这段经文里讲到了，第一，自己蒙祝福；第二，帮补别人的缺乏；第三，荣耀神；第四，促进圣徒的连结。可能有人会问，保罗讲了这么多，那么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是怎么回应的呢？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15:25-26，啊，我们再读一遍一起。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哥林多这个罗马书啊，是在哥林多写的，并且哥林多是亚该亚省的省会，所以很明显，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都甘心乐意的奉献了。保罗拿到了捐项之后才会这么写这种信，所以让我们也学习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甘心乐意的奉献，使我们凡事富足，也大大的荣耀神。我们先一块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神教导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金钱，我们奉献不但自己大蒙祝福，也使别人借着蒙福，并因此经历神的洪恩，而将荣耀归给神。感谢神使我们懂得金钱是神操练我们信心的工具，愿我们常常省察自己，既不要贪婪，也不要小信，能够追求操练信心，在灵性上不断成长，成为神贵重的器皿，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